再来是多包容别人，多包容别人啊。第十个，要懂得聆听，要懂得聆听，听啊，听很重要，交通哦，听很重要啊。听呢，能够知道对方的情况，言语的用意，没有听呢，就不能够了解。所以这个十个简单的这个要诀啊，十个简单要诀。第一个是抓住重点。第二个是该停就停，该省就省。第三个是避免太多的我。第四个，不要打岔。第五个，避免冗长烦人的话。第六个，不要攻击别人，切记讲话不要攻击别人，免得到后来被人攻击。第七，不要胡扯，讲那些啊杂七杂八的，跟主题没有关系的。冗长，不要避免冗长烦人的话。冗啊，
冗长，
是这样，
对，
冗长吗？
对，
冗长，避免冗长烦人的话。第八个要讨论，不要辩论。这个讨论跟辩论不一样哦，讨论是和善的，辩论是针锋相对的。讨论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觉得怎么样，你在这件事情觉得怎么样，那我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共识叫讨论。辩论是我的立场跟你的立场相当显明，你是主张这样，我是主张那样子，大家啊互不相让，争得你死我活。争得你死我，那就不大好。尤其我们跟慕道朋友讲到的时候，避免辩论。你不一定辩赢他，你辩输他了，他觉得这个教育不怎么样。你如果辩赢他了，他即使知道这个教育很好，他也不会来，因为我在这个教育太没有面子了。所以我们是要得人，得人啊，我们是以得人为目的，不是要你在表明你自己的口才。哎，这是辩论哦，是相当伤害性的。要讨论，不要辩论。然后第九个，要多包容每一个人，多包容人。第十个，要懂得聆听，要听啊。用心的听，你才能够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个人。用心的听，这是这个十个要诀。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交通啊。再来，我们来看那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跟人家的互动，平常的互动。人际关系和和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很重要。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好的话，这个对我们这个布道有很大的帮助。人际关系都跟人家处得不好，怎么可能传福音呢？所以这个人际关系的维持相当重要。那人际关系的维持有几个策略啊，几个策略，几个方式。第一个，逢迎策略的应用。逢迎啊，这是说跟人家相处的时候，面对面逢迎啊，逢迎。 逢迎，逢迎策略的运用。这逢迎策略运用包括恭维、意见表逢、施以恩惠和自我表现。恭维就是恭维对方的优点，哦，来提升他的自我尊严。我们要跟人家建立那样的关系，一定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哦，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呢，哦，恭维他的优点，哦，彰显他的优点，然后借以表达与对方相同的意见和观念，可助对方肯定他的自我。你说他讲一个意见，我们觉得不错，哦，我们和他的意见相同，可以肯定他的自我。那施给他恩惠是向对方传递关怀，重视他的信息，施恩惠给他了，给他一些好处，给他一些好处，这表示我们对他的关怀。这不是贿赂哦，好处不是不一定是贿赂，不是贿赂，是协助他，关怀他，让他感受到，我们有在重视他，再来是自我表现，是向对方流露自己的优点，使对方不自怠慢情感。我们虽然恭维他，但是也必须要自我表现，避免让对方看不起，这样同等的对待，看重他，你也要看重自己，自我表现，然后让对方不敢轻易的看清我们。他不看清我们，他才愿意跟我们聊啊。他如果轻看我们的话，那他绝对不会跟我们聊。我们可以和比我们卑微的人聊，但是别人不一定会以为我们卑微之后还和我们聊，因为我们是想在道理上让他得救，但是他没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要自我表现，自我表现，人际关系好跟你个人的表现也有关系。你个人的表现好的时候呢，别人也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这是这个关于这个逢迎策略的应用。那逢迎策略应用有一种方式，就是卡内基的原则，卡内基啊，很有名的那个人际关系的大师卡内基。卡内基他应用有几个方式，第一个面带微笑，常常面带微笑，微笑不用钱，也不用缴税，所以常常微笑是好的，你常常微笑会变成有习惯，常常微笑变成有习惯，你不微笑的话反而会变成有习惯，板着脸孔，你板着脸孔啊，久了之后呢，你的脸孔不是那样子的，你微笑久了之后呢，你那个皱不是皱，你那个微笑的纹路啊，就会天天让人看出来，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如果看到一个人习惯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看到他常常微笑，有事没事就在笑，这个笑是一种亲近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常常面带微笑。第二个，要记住对方的名字，一定要记住对方的名字。我们在神学的时候，以前杨长老教导我们教牧学，教牧学，他很重视这件事情，记住对方的名字。所以他跟我们讲，今天你如果分派到哪一个教会注目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三个月以内把这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的名字统统记起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当你面对他的时候能够喊出他的名字，他会感觉到非常亲切，他的那种心房就被你攻破了。如果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个弟兄好像很面熟， 你来这边注目我们教会，你还很面熟，哎，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还记不起来？哎呀，好，那种记住别人的名字是相当好的，相当好。所以尤其是慕道朋友，你要注意他告诉你什么名字，把他记起来。下一次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你能够喊出他的大名来，他那种感觉是多么的被尊重。你这么重，你这么在意我，我才跟你聊一天而已，聊一次而已，你就知道我的名字。可以的话，你把他所谈的事情都记起来，然后你跟他讲，哎，上次我们好像谈到你的孩子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呢，哇，他会更觉得，哇，那你我再跟你聊天你都把他记起来，哦，这个感觉又不一样。所以如果能够记住对方的名字，记住对方的名字，哦，那这个对他，哦，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好，那我就遵照这个杨长老的指示，那我就想要什么方法来记名字，什么方法来记名字。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哦，都有一些名册啦，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我们那边是有名册，或者是电话簿，教会自己的电话簿，哦，然后我去这个教会之前，我就先翻电话簿，把所有的名字都念过几次，念过几次了。那念过几次，虽然没有看到人，但是我已经念过几次，在我的头脑里面就有这些人的名字。然后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他什么名字，我马上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哎，这个名字我知道，就跟他对起来了，就记起来了，很快。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一个教会的人的名字，他就是给你介绍，我叫王明昌，下次来。你好像是姓林哦，不，我是王明昌。下次来，哎，你好像是姓蔡哦，不是，我是王明昌。因为你脑海里没有那个名字啊，对不对？我们人的脑部就是怎么样？你有印象在里面的时候，再一次看到用眼睛看到这个人，你就把它记起来。好，然后再背他的，你去注目的时候，然后再背他的家里的那个人员。所以我注目过了教会，连小孩子的名字我都能够叫出他的名字了，一直到现在我注目过了教会，没有几个教会了，因为我比较不长进，所以一个教会都住那么久，哦，所以很包括电话我都不用看电话簿的，进入家里的电话，每一个户进入家里的电话我都背起来的，在脑海里面，所以我的电话簿在这走进入的啦，外面没有，我注目过了教会进入电话我都背起来，背起来不是故意背的啦，因为你常常打，我很喜欢打电话给信徒，为什么？因为我走不到的家，我就用电话走到他家，然后跟他聊一聊，聊个五分钟也好啊，啊，跟他祷告，用悟性祷告，然后挂了电话跟他讲晚安，他会很高兴，传道都关心我，叫我晚安，啊，那种感觉不错，所以那个记住对方的名字蛮好的，很好用，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如果有慕道朋友，你尽量的把这些慕道朋友的名字记起来，而且跟他对得上，所以那个我们会有那个什么慕道者卡嘛，你每天看，我一定每天看那个慕道者卡，每天看。虽然你现在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但是你遇到他了，他告诉你说我叫什么名字，你已经有把这个名字的那个印象放在脑海里面了，你又跟他对上了，那你就记起来了。那记起来以后遇到他的时候叫他的名字，那种感觉一定会不一样。啊，一定不一样，因为你已经知道他在意他，他觉得你受你尊重，受你尊重，受教会尊重，那对教会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要记住对方的名字，一定要记住，勉强自己记住。第三个，聆听，啊，要聆听，也是一样。卡内基的那个人际沟通训练里面，这个聆听哦，他们的课很重，聆听啊，他教你怎么听话。包括分析讲话的内容，包括听话的技巧，包括听话的举动，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视觉感觉和那个超语言感觉，它都是一套训练的。那当中这个聆听是非常重要，聆听会让聆听得宜的话，会让讲话的人讲得很舒服，哦，会让讲话的人讲得很甘心，会让讲话的人掏心掏肺的讲给你听。那你就能够了解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他语中有保留的话，那你就没法了解他。 人都会与众保留，为什么？因为他都有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如果堵上来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了解他都没办法了。那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一道防线拿掉？聆听的技巧很重要。哦，那聆听的技巧上，我们之前有讲这个这几句话嘛，有没有？这几句话很重要啊，就是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哦，就表示我在听你在讲这些话，我很认真在听。哦，你认为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哦，你如何来处理？你的意见是什么？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让我更清楚一下？那这些话都是很具体的，而且很能够引发他想讲话的一个媒介。所以聆听的技巧蛮重要的。第四个，要谈对方感兴趣的事，要谈对方感兴趣的事。啊，那对方感兴趣的事啊，他才会一直了解。我岳父哦，他是寡言木讷。岳父啊，我太太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但是我们称他岳父嘛。他是寡言木讷，因为他是当警察，就是我们的公安呐，啊，所以他很少在家。家里面如果啊，大家都聊得很高兴哦，笑，我岳父回来，大家都点点嘛，静静的，好像他回来大家都不能够笑一样，那种感觉很不好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岳父哦，很不是，我怎么说呢？那种个性就是不想讲话，那又板着脸孔，那我现在想不行啊。他一回来，大家都没有笑声。这个家，因为他也很少在家，他是那个警察嘛，很少在家。那我就跟我太太讲，我那妹妹以前是怎么过日子的啊？说以前我爸爸，他说以前爸爸常常不在家嘛，当警察大概一个礼拜顶多能够回来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啊，那白天都是在外面啊。那我们家里常常就是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嘛，所以跟妈妈比较有话聊嘛。那爸爸回来，大家都静静的，为什么？因为他心，其实他是面恶心善啊，面也不是很恶啦，面比较严肃啦，啊，他心但心很善良，然后他回来因为累了，想休息，又不要讲话，所以他就是回来就是脸就是这样子，讲回来，他回来呢，大家看到这个脸，就是啊，整个那种气氛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样就维持一二十年，啊，维持了一二十年。那后来我就觉得，哎，这样不行啊，这样也不行啊，所以我就在想，怎么样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那我太太跟我讲，不可能啦，因为，爸爸，你跟他讲话，你问他一件事情，他说给你两个字而已啦，两种回应啦，一个就讲是啊，一个就讲看看吧，一个讲是啦，一个讲看看吧，就这两句话。那我真的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子，我问他几件事情，你在当警察很辛苦哦，是啊，哎，那你希不希望60岁以前退休？看看吧，不是试啊，看看吧，试啊，看看吧，哇，真的很累，真的很累。那我来想，不可以啊，吃饭大家都试啊，看看吧，那吃几饭来真的是蛮累的。然后我就想，我问我太太，哎，你爸爸喜欢什么？爸爸比较喜欢什么？啊，他在那个工作上什么？他比较喜欢什么？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呐，也没什么坏习惯啊，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兴趣啊都没有，糟糕了，连兴趣都没有，因为他是工作嘛，然后回家嘛，哈，我在想，我在想他当警察，一定有一些他丰功伟业的事情嘛，我在想一定有。然后我就看了一份报纸，说那个有一个小偷啊到那个人家的房里面偷了些东西，结果被发现了。啊，被发现之后呢，那个小偷啊就要逃嘛，要逃，让人家抓他。结果那一户人家总共3个人，啊，因为这个小偷本来是要偷东西而已的，没有要伤害人，就因为那一个人要抓他，所以他就把他家里那个老母亲啊给打伤了。哦，马上打得很严重，就因为打伤他，那个他的家人要照顾他的母亲，就被他逃掉了啊。那个报纸就这样登了，然后看到那个报纸，这个就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啊。那我就引起这个话匣子，哇，爸，我刚刚看，我之前看到一个报纸是这样子， 哦，然后就高谈阔论了，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整个桌整个吃饭都是他讲话，要讲说这个小偷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社会怎么样，哦，他在当庭的时候遇到什么什么什么，大家一直吃一直吃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为什么？因为引起他的兴趣。那在家里面怎么可能去谈这个呢？在家里面不会谈这个，因为这是公事嘛。但是我岳父就是只有这个公事而已啊，其他几乎都没有。啊，所以后来我岳父都很喜欢找我，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痛苦了。全家每次我如果回去的话，都是盯着我。糟糕，我又不能够说岳父，我有事情要出去一下。如果他在的话，我就被他拉住了，因为他觉得。他觉得我知道他，我知道他的心了，所以我岳母就跟我讲，哎，他每次都会问说，明昌什么时候回来啊？我都跟他讲说，我回去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告诉他。其实他也有工作了啊，最近他退休了哈，退休了，退休之后他一个人在家还是蛮无聊，后来他要去找了一个工作，他还真的是很辛苦了啊，所以谈起对方的兴趣，对方会讲。所以要去了解对方兴趣是什么啊？如果你跟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要聊天的话，你就聊他兴趣的话，这个是很棒。他们会一直聊，有没有发觉到哦？哎，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能够为一颗石头，一个石头啊，我不用说讲四个小时还讲不完。想说这个石头有什么好讲？奇怪，两个未婚青年。在交往的时候，一颗石头能够讲四个小时讲不完，还忘记吃饭。结婚之后呢，你拿了一个石头，太太，我们来讲四个小时吧。他会跟你讲说你头脑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子？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子？兴趣，因为你已经对这个石头没有兴趣了。哎，为什么？这个石头不是那一个还没有跟我结婚的女孩子拿起来跟我聊的，没有兴趣了。他兴趣不在这个石头，兴趣在这我们在聊天这些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如果让对方感到兴趣，他会一直聊，而且他会常常找你聊，哎，所以我们对慕道者要了解他，哎，他喜欢什么，去了就跟他聊这个，好，偶尔他会打个电话来跟你讲，哎，牧师，我化解到什么事情，你会常常接到那慕道者的电话，我化解到什么什么，他会告诉你他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你了解他的兴趣是什么。所以他发掘到新的事物的时候，他会来跟你讲，跟你分享，好，跟你分享。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分享过程当中，哎，把主耶稣的道理带给他，好，是这样子，用这种了解，哦，对，谈对方感兴趣的事情，啊，再来，要注意对方的优点，提出对方的长处，注意对方的优点，提出对方的长处。主耶稣啊，叫这个约翰。哦，写信给七个教会，有没有？这七个教会里面，你看这七封书信当中，主耶稣都说什么？都先赞美哦，提到他们的长处，都先赞美。哦，我们要打人家嘴巴，你一过去打他，他会很生气的，非常生气，你干嘛打我？但是你去了之后，跟他摸摸头啦，啪一声，他觉得很甜蜜。哎呦，你还打我嘞！这真的啊，你信不信？不信的话，等一下来找我。这是一种心理作用，真的是心理作用啊！人家给你赞美啊，讲，哇，对，但是哦，你讲了很多好话，对不对？讲不是我们不是在拍马屁啦，我们是真的知道他有这些长处。比如说他很会钓鱼，哦，他一钓鱼都哇，每次钓都钓得很多，而且钓得很不错。我觉得哇，这个钓鱼这么厉害，我都连鱼竿都还不会拿，你是怎么钓的啊？哦，他在讲。讲到后来，真的不错，但是哦，你用时间用太多了啦，在钓鱼上用时间用太多了，你应该哦可以用一些时间，抽一些时间，你都那么会钓鱼啦，你抽一些时间来教育机会，那更好嘞。他就会觉得，哎，哦，对哦。如果你去跟他讲， 不要钓鱼，到教会来聚会更好。一定不会听的。人家跟他讲，哎，我钓鱼啊，真的不错。哇，你那么会钓鱼，我都还钓鱼竿都还不会拿嘞，还不会甩嘞，一甩鱼还钓不起来嘞。哇，你每次去都钓那么多鱼，我真的好厉害。但是啊，你时间用太多了。你现在这样跟他讲，他就这样，他你的心房已经拿掉了，他已经接纳你了。你再跟他讲说，哎，但是啊，啊，所以在讲但是以前，先来一个欣赏的话。啊，你在打他嘴巴的时候，他会觉得蛮甜蜜的，你还会打我嘴巴，哦，那这个感觉就不错，啊，那感觉，所以就一种技巧嘛，注意对方的优点，提出对方的长处，把他的长处提出来，这不是在空口说白话，他没有这个长处，你当然不要提了，不然的话会伤害到他，我都没有这种长处，那都长得不怎么样，你应该说，哇，你长得好帅，好美啊，太扯了，哎，那他。他真的蛮棒的，一个，哎呀，你的身材好美啊！这不是赞美，这是伤害啊，伤害。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对方，要注意优点在哪里，马上优点提出来。第七个，第六个就是，对啊，第七个了。第六个是注意对方的优点，提出对方的长处啊。
第五个
是，哦对，让对方感到他的重要，让对方感到他的重要，啊，他很重要。慕道者啊，慕道者会来教会，可能是遇到了些什么挫折。一般来看呢，啊，绝对不会在他辉煌腾达的时候想找耶稣，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呢？有说什么？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师啦，有病的人才会来找医生啦，没有病的人他会来找医生吗？不会啦。所以那一些在医院里面都是有病的啊。像我那天去医院就是因为有病而去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去呢？对不对？那主耶稣讲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需要的人才会来找耶稣。那既然需要，可能就是在某一方面有什么缺陷，有什么困难，所以他常常会看清自己啊，看清自己。所以我们要对对方，啊，让对方感到他很重要，让对方感到，哎，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竟然那么重要，我来到这个教会竟然受到这么多的尊重，啊，我跟这个人讲话，竟然他不在意我，不看清我，让他感到他很重要，啊，这样子的话，他才会信任我们，啊，你让他感到他很重要，他还会觉得你在他心目当中很重要，这是彼此的。彼此的好。第七个，了解对方的眼光，了解对方的眼光和立场。所以我们听话要注意，把你的眼睛放在他的眼神和他的举止，把耳朵放在他的嘴巴前面啊，就是说你要注意听了，眼睛要注意看观察，耳朵要注意听啊，来了解啊，这样子的话在人际关系上一定能够建立起那很好的关系。如果你要一个人啊，能够按照你的方式来做的话，一定要懂得赞美啊。赞美的话哦，能够让别人觉得心里蛮舒服的。指责的话常常会让人觉得不能够接受。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多赞美不指责，而是说我们怎么运用赞美，怎么运用指责啊，怎么运用赞美，怎么运用指责。有一位执事啊，他跟他太太啊处得相当好。那有一天啊，他太太就煮了一个绿豆汤哦，煮的不是很好吃啦，煮的真的不是很好吃哦。但是那个执事啊，吃了这个绿豆汤之后，他也知道很不好吃，他也知道很不好吃啦，啊，那吃了之后，他心里就想，我怎么样让我的太太啊，这个煮比较好吃的，而且又愿意煮给我吃啊。 如果他跟他讲怎么这么甜呢、啊？那以后一定喝不到绿豆汤。怎么这么甜？那你自己去做吧。啊，如果你跟他啊，在这一些绿这一碗汤里面做一些文章，他会改进的。啊，他会改进的。啊，哎，先赞美他一下，哇，你好辛苦，我回来就能够喝到这一碗绿豆汤，哇，好渴啊，回来就能够喝到你这一碗为我煮的绿豆汤。他觉得哇，我煮这碗绿豆汤真的是没有白煮的，啊，会他心里会很高兴，啊，然后你再跟他讲，哎呀，但是我们口渴，这一碗绿豆汤好像甜了一点，好像甜了一点，啊，如果啊能够淡一点的话，哎，可能会更好，他一定下一次马上煮给你吃，煮那个比较淡一点的，不相信回去试看看。这里有没有无稽的？有无稽的讲了之后就没笑了。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啊。同样一句话，不同方式讲出来啊，就不同结果了，不同结果。所以你走进那个厨房的时候，如果常常跟那个厨房的炊事的副，就是炊事的弟兄姐妹讲，哇，你煮的菜煮得非常好吃，你很辛苦哦。跟你讲，下一次会更丰富。哎，真的啊，真的。当然不是为了丰富了，其实这是鼓励他。他很辛苦在做，虽然他是为主耶稣做了，但是是我们在吃啊，不是主耶稣在吃啊，对不对？他来扫地，他是为主耶稣扫没有错，但是他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哎，跟他谢谢一下，哎呀，谢谢辛苦你了，哇，你看来这边扫地，啊，那种感觉做起来会很快乐，越扫越会唱赞美诗。欢乐欢乐，所以是这样。如果你站在那边他在扫地，你都不理他，他会唱你也预备，我也预备，心情不一样啊。哎，真的是心情不一样。我们要激励一个人做成功，就是要这样。他来了，我们不是为了要跟他怎么样而怎么样，他来做成功了，你要鼓励他。哇，不错啊，做得很好，很辛苦啊，要不要帮忙啊？他绝对说不要的，除非说他真的做不起了。要不要帮忙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你去忙你的。其实他已经很累了，是希望你帮忙。那你他一讲的，不要不要，你去忙。那但是他坚持做到激励啊，他坚持做到激励，他就会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小孩子也是一样啊，哎，小孩子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看到小孩子做错事情都是骂，其实我都是这样子骂他。后来想一想，这样不对。先鼓励他，哎，你这个字写的是不错哦，比以前进步了。但是如果你怎么写的话更好，你笔拿这样子不好，拿好拿好一点，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所以这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感觉问题的，哦，感觉问题。啊，那你如果让他对你的感觉很好，哦，你要讲些什么事情，他就很容易会接受。如果我们让他的感觉不是很好，哦。你要跟他讲什么事情，他接受度不会那么大，啊，接受度不会那么大，啊，这是卡内基的那个人际关系的应用原则，啊，这七个，啊，蛮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有效的基本沟通技巧，有效的基本沟通技巧。第一个，语义清晰，讲话要清楚。讲话要清楚，啊，就是要把内心想说的话直接而清楚的表明出来，不要拐弯抹角或语义不清，所以讲话要清楚，讲话清楚是用什么来做决定？用对方来决定你讲话清不清楚，就是说你讲的话对方听得明白吗？不是你以为你讲清楚就算了。我有三个孩子了，哦，有一次休假，我跟我孩子讲，我带你们去动物园看动物，然后就到动物园前面了。那动物园前面呢，有很多人在卖玩具的，因为他们都知道小朋友喜欢看动物嘛，然后很多这个卖玩具的人就在动物园那边卖玩具，然后我孩子就这样吵我的太太。啊，说，哎，妈妈，我要买那个玩具，这个也吵，那个也吵，妈妈怎么办？不可以，玩具家里一大堆，买了玩具回去，不用了，家里很多玩具，我们是来看动物的，不是来玩玩具的。 那三个孩子嘟嘴，嘴巴都可以掉三斤猪肉，我不高兴了。本来是很高高兴兴要进动物园去跟动物，结果一到动物园还没有进去就不高兴了，嘴巴嘟嘟的。然后就干嘛？你要掉猪肉吗？要去那边野餐啊？没有啊，妈妈都不让我们买，因为我的财我们家的财政部长是妈妈，不是我。我不是我不管财政的，我什么都不管的，我只管吃饭而已。所以我看这个小孩子也是蛮可怜的啊。那爸爸也常常不在家，想当一个这个让这个三个小孩子欣慰的爸爸吧，就去跟太太撒娇一下。哎，太太，没关系啦，给我个面子吧，买三个玩具给他们玩嘛。不行啊，家里玩具一大堆，这家里这个观光区的玩具都很贵的。哎呀，拜托你啦，给我个面子吧，给他们玩了，难得我带他们出来吧。太太说好了，那就是买了三个玩具，那个孩子马上三斤猪肉掉在地上，哇，高兴得不得了，拿着玩具进去了。想不到啊，才十来个分钟啊，我那个儿子男的都比较调皮嘛，啊，男的比较调皮，我那个儿子就把那个玩具弄坏了，哇，这个100多块买了十几分钟就弄坏了，心里很不高兴，啊，这个钱很难赚，十几分钟就把我弄坏了。啊，心里不高，那我的儿子就跑来跟我讲：“爸爸，我的玩具坏掉了。”我心里很不高兴，我就跟他讲：“没有关系了，回去再修理就好了。”哇，这孩子就哭了。奇怪，回去再修理哭什么呢？他就问我：“爸爸，回去是要修理我还是要修理你？”我的孩子真的是天才啊！他问我说：“爸爸，回去是要修理我还是要修理回去？”他怕回去修理他整天都不高兴了。他再回去，啊，糟糕了，回去爸爸才要修理他。每每要高兴起来，就想到爸爸回去再修理我，他很不高兴了。我跟我太太要笑翻天了。我跟他讲，当然是修理玩具啊，要修理早就修理你了，还等到回去。所以你看，我以为我讲清楚了，对不对？没有啊，我的孩子听不清楚啊，他误会了。所以跟人家讲话一定要讲清楚啊，讲清楚是什么？是对方听清楚，不是我们听清楚哦。我们以为我们讲清楚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他真的听清楚吗？听明白吗？啊，这很重要呢，很重要。我爸爸当兵的时候啊，他跟我讲一件实在的故事，实在的。那时候在我们那边呢，很多都是从我们祖国这边过去的来当长官，在部队里面，那话语都不通啊，因为我爸爸那个时代是日本统治的时代，刚过去，所以他们会讲日本话，会讲闽南话，但是不会讲这个普通话啊。那去他们那边的长官都是从祖国这边过去的，所以糟糕了，祖国这边的话跟那边的话不通啊，所以他们讲的话，那一批人啊，听的不太好，所以必须要怎么样，找一个传令兵啊，把连长所说的话传给这些阿兵哥知道什么意思啊。那这个传令兵虽然听得懂，但是听个60%吧，这已经不错了，讲10句可能听个6句。有一次啊，这个连长洗了个衣服，啊，洗衣服啦，要晒衣服，结果那个竹竿不知道被谁拿去做什么了，可能是去打那个芒果啊，竹竿不见了，没有竹竿，那晒衣服没有竹竿可以晒。以前洗衣服是自己洗的，啊，不是啊，就别人来洗。那所以他就把那个传令兵叫来，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传令兵，就跟他讲，你到菜市场去买根竹竿。你到菜市场去买根竹竿，那他普通话比较不标准嘛？你到菜市场去买根竹竿。那这个传令兵想说，哎呀，买竹竿不简单，拿着钱就出去了，也不再问清楚啊，买竹竿干什么？如果问到买竹竿是来晒衣服，他就知道不是竹竿是竹竿。他想说，哎，竹竿很简单，就出去了。 出去到一半心里想，不对呀、啊，连长满出去干什么呢？想说，但是我是听猪肝没有错啊，他没有想到猪肝嘛，但是连长是比较喜欢吃那个猪耳朵、啊，奇怪，今天连长可能怪怪的，以前都叫那个火王啊，炒那个猪耳朵，这次叫我买猪肝呢。管他的了，连长叫我买就买吧，不要想那么多，就去买个猪肝。买猪肝之后呢，剩下来点钱，连长喜欢吃那个这个猪耳朵，就把这些钱买了个猪耳朵回去。带回去之后呢，他想说，连长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嘛，他知道啊，连传令兵长知道，直接把他带到那个火王那边，跟火王交代，这是连长要吃的，你要怎么煮怎么煮。连长火王都煮过好几次，我知道，算了。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连长在房间里面等那个猪肝啊，等不到那个猪肝，哎呀，他气得不得了，怎么去买那么久呢？买了个半天都还买不回来，就去叫人家把那个传令兵给我找来。那传令兵来了，你干什么啊？叫我去买个猪肝，买到现在还没有。报告连长，我早就买回来了，那猪肝呢？报告连长，我拿到火皇那边去了。你拿火皇干什么啊？他煮给你吃啊！他就骂他，你耳朵放哪里呀、啊？他心里想：哎呀，这个连长这么聪明，我买个耳朵他都知道。报告连长，我的耳朵也放在厨房里面了。我的耳朵也放在厨房里面，这不气死人了、啊！我的耳朵。炒来的耳朵可能连长不敢吃，把那边的耳朵也放在厨房。那谁怪谁呢？怪，当然要怪传令兵了。连长也不能够失职啊。他讲清楚就没有这个问题嘛。竹竿讲清楚，我是要晒衣服的竹竿，他绝对不会去买个竹竿来晒衣服。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就这样子，你以为你讲清楚了，其实不一定。听话的人比较重要。他听你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啊？听清楚了，就是清楚了。听不清楚，你再讲清楚也没有用，你自己觉得很清楚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讲话要怎么样呢？要语义清晰啊。再来第二个呢，有效的基本沟通技巧就是要知觉检验，知觉啊，你的知觉是你的感觉，你知道的感觉要检验啊，用检验，用什么呢？用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再检验一次，你的知觉要再检验一次，不要用第一次的感觉就当做你的结论。哦，比如说你就知觉是这样，你再问他一次，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哦，他说对对对对，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样子吗？对对对对，就知觉检验，不要产生误会，不要变成误会了。哦，所以你要常常问他，你如果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要问他，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哦，你刚才说的是这样子吗？这些啊，来确定你对他的感觉是不是对的。好，所以我们跟慕道者聊天，有时候不要觉得他这样讲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不一定啊。你要在他确认一下，检验一下，是这样吗？你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子吗？你刚刚讲的是这样子吗？确认了之后，才能够成为你真正的知觉。好，这是检验，才不会避免误会的。好。我讲的不是这样子，结果你把它误会是这样子，那后来怎么牛头不对马嘴？那这样子，两个人之间就变成什么？变成误会了。你把我的话给扭曲了。其实我们不是把它扭曲，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这知觉啊要检验。第三个，行为描述，就是要具体而直接的描述对方明确可观察的行为，不能够做推论。我们要具体描述。具体描述对方可观察的行为，不能够做推论，可能他怎么样，大概他怎么样，也许他怎么样，可能大概也许不能够用在人。我们对人一个人的判断不能够可能大概也许，这样子的话有时候失之毫厘啊，差之千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行为描述，真的是这样子，不要可能，我们才不会误会了别人这个举动的原本的意思。 这个慕道者他为什么两个月都没有来教会了？我们不能够猜测，可能他很忙啊，可能哦，他对某一个人有意见，大概哦，他怎么样？也许他怎么样？不要这样猜测，这样猜测的话，就你就把他疏远了。不要，你一定要到他那边去，完全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才来做判断。我们对一件事情也是一样，不要常常可以，也许，大概。对信徒犯错也不用把可能是为什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心里，但是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不要讲可能，可能怎么样我们放在心里，然后用时间去了解，然后把他真正的行为把它描述出来，真正的不是可能的，大概的，也许的，这样才不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误解。第四个，有效的基本沟通技巧就是感觉的描述，感觉的描述，直接说出自己心里的感受，而不要用骂的。比如说，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很生气哦，你不要骂的。我说，我觉得我听了这个，我很生气，就告诉他说我心里在想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很生气，好。所以我不跟你说话，不可以说闭上你的嘴滚开。我们有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不要用骂。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交通什么事情，交通道他讲的话你很生气，你不要用骂的，滚开，闭上你的嘴，这个是骂的，一样生气哦。但是你跟他讲，我听了这个话我很生气，用这种话来表达你内心的愤怒，不要用骂的话来表达，用骂的话表达会产生什么？会产生后遗症。但是你用语言来表达你的生气，我听了这个话我很生气，跟闭上你的嘴滚开，意思一不一样？不一样哦。但是同样表达那种愤怒。所以你如果表达说，我听你这个话我很生气，和闭上滚开以后的结果不一样。第一个我很生气，以后他还有可能跟你交通；第二个闭上你的嘴滚开，他绝对以后不会找你，你叫我滚开。我们两个已经吵过架了，吵过架想要再不吵架 不太可能，人总是会有那一种隔阂的。所以我们即使很生气了，我们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真的讲的话让你气得不得了，你要记住，生气的表达方式不只是用骂的，有时候可以把你内心的感受用话语上讲出来。你讲这个话，我现在觉得很生气，好，这是用言语来表达你的愤怒，而不是用谩骂来表达你的愤怒，好，那是完全不一样。用言语表达你的愤怒是为以后交通铺上一条道路来，用谩骂的来表达你的愤怒，是你已经把他跟你之间的这一条路切断了，以后他会为反对而反对，即使你说的对，他也跟你讲说不对。为什么？因为我讨厌你，因为我就是要故意跟你作对，那就完了。所以这就是在基本沟通上，那感觉的描述要把它描述出来，但是你也不要忍受这些，你不一定要忍受，但是你要表达出来，一定要用语言上的表达，不是用谩骂的表达。好，这是几个有效的基本沟通。好，这是我们这一章的那个关于这个沟通跟人际关系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大概是先上到这里啊，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个十分钟啊，回去弄好。大家分享这个人步道和大众步道这两件事。那我们昨天下午有谈到这个个人步道，然后一直到这个大众就集中步道，就所谓的集中步道，大家在一个地方，然后借着一个人加以正道，来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这叫做大众集中步道。 那当然这个个人布道也是不可或缺了，因为这个个人布道这是教会布道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没有个人布道就没有集中布道，因为没有基本的布道朋友。这个个人布道包括什么呢？个人布道包括说邀请，邀请的是一种个人布道，好，邀请是有个人布道，宣传的是一种个人布道，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个人布道是涵盖在怎么样跟人家谈道，这叫个人布道。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个人布道，什么叫做个人布道？主耶稣和门徒的模范，他所做的这些都是 一般有的都是属个人布道，所以主耶稣也教育我们，教导我们，教训我们要做这个个人布道。比如说主耶稣在井旁按撒玛利亚妇人讲道，这也是属于个人布道。那和这个关税的这个税官，就是那个撒该，也是属个人布道。那门徒分散到四处去传福音，这也是属个人布道。还有在这些个人布道里面，这些个人布道里面都有它的成效，都有它的成效。个人布道，主耶稣的模范，门徒的模范，这些都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范围内容。那保罗说啊，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个主的工就指的什么？指的福音工作。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是指着福音工作，福音工作才真正叫做主的工。那其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工都是福音工作的协助帮助如果教会没有福音工作，没有推展福音工作，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不一定是主的工。比如说我们在讲台上讲道，如果不是为了福音而讲道，那跟一般跟一般的讲台上的演讲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来教会这边吹事，不是为了福音的工作吹事，就跟外面的吹事没有什么差别，什么工都一样。如果我们所做的工都跟福音没有关系的，那不是做主的工，那是做一般性的工。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没有了福音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不一定是主的工，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会是主的工，是因为教会有福音的工作，这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就是这样子。主的工就是指着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种工，这一种主的工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这个，请看第十章的第五节，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第六节，耶和华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腰带你不要带着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着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不费分文的也要白白给人，不费分文得到的也要白白给人。今天我们领受的这一些恩典救恩是白白得来的，绝对没有一个人付出多少然后主耶稣才给你这个恩典，没有，都是从主耶稣那边白白领受。 那既然是白白领受呢，我们就需要白白给人。这是主耶稣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教导我们。所以他说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你在做这些圣工的时候呢，神必在我们所做的这个侍奉上啊，给我们所需的啊，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使命，是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所说的，不要忘记了，我们是白白得来，那当然就要白白舍弃。那这个使命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啊，主耶稣他即将升天的时候啊，他就对这些门徒说了，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章15节、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就是使命了。马太福音20章那边是讲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些都是主耶稣所交代的使命啊，这才是教会的工作重点，这才是真正主的功，其他都是配套措施的，其他都是配套措施的。好、哦，比如说啊，施送、施班、施勤、领施、炊事、清扫，这些都是为着福音的周边工作而来的。如果福音工作停了，就等于是主的工作停了。做这些工作就跟一般外在环境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就没有它的价值性。要让这一些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有它的生命价值性，就必须要在这使命上我们共同的来追求。所以为什么昨天我们一直强调这些工啊一定要做，踏出去了就会看到成效进来，踏不出去啊，约旦河的水永远不会分开了、啊，永远不会分开，永远进不了迦南地了、啊。你所走的路都是什么路？旷野路啊，一辈子都在走旷野路，走40年难道还不够吗？走40年难道还不够吗？还要继续走个40年吗？一定要踏出去的，一定要踏出去的，这是使命。这是每一个人白白领受人的使命，要白白舍弃。所以困难有，不是没有。要叫我把脚放在有水的约旦河，万一没有分开怎么办？那不是沉在约旦河里面死了吗？但是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神说话，要他们勇敢地往前走，脚一踩在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了。这就是什么？信心的脚步。神的使命常常带着应许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只看到神的使命，却背后的应许的恩典我们没有信心去领受，多可惜啊。所以我们不要让教会所做的工作都是白费的，都好像这些百姓在旷野绕来绕去，绕到后来还是在旷野，虽然在这旷野里面也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神真正的恩典不是在旷野啊，神真的恩典是在哪里？迦南地，那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不踏进去走过去呢？所以个人悟道里面，这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要懂得在这使命上来领受神应许的福分。第二个呢，这部个人悟道的优点，为什么我们 要举开这部个人悟道？这个人悟道有几个很重要的优点。第一个就是随时随地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集众步道和其他的这个步道都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比如说昨天下午有人就提议我们那边好像没有办法有这个空间，或者是有了什么什么困难，但是呢这个个人步道就比较没有这种困扰，因为它不受时间，什么时候都可以啊，只要有时间，只要你愿意，只要别人想，都可以随时做个人步道，也不受空间，那只有一个人啊，我只有一两个人啊， 空间不会很大。哎，在哪里？在家里也可以啊，在会堂里也可以啊，在街市上也可以啊，在旅游当中也可以啊，在特殊场所，比如说医院啊、养老院啊、育幼院啊、感化院啊，或者是监狱啊，都可以。啊，这些地方啊，我都去做过辅导，个人辅导，哦，包括医院、养老院、育幼院。什么叫育幼院？育幼院就是那些没有父母亲的孤儿院，从小就是在育幼院长大的。啊，我们去了之后，才会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哎，那这真的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就是那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如果是天主教的，是有修女。如果是一般的话，是只有那边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很可怜的哦。去布道、感化院，或者是监狱，我们都可以去做个人的布道，不管哪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就可以做布道。我们还曾经在哪里？在车站做个人布道。车站怎么做个人布道？发传单，然后我们有一个关怀桌，关怀啊，哦，就是那你摆设一个关怀桌，啊，然后发传单给他，啊，信耶稣很好啊，啊，那因为那个地方出人很多啊，啊，多多少少都会怎么样，都会有人愿意啊，坐在关怀桌那边，他就跟他聊一聊，